《隋唐演义》续集92回，皂袍大将尉迟恭投降归唐，皆大欢喜。当尉迟恭回白璧关去收降士兵的时候，有人还不放心，怕尉迟恭变卦。李世民一笑：“各位啊，尽管放心。”尉迟恭绝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，你们听喜信儿吧。得说李世民知人呐，你要对一个人老怀疑，用人就得不疑，不疑了你才能用人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就见白璧关关门大开，尉迟恭亲自来迎接，把李世民满营众将接进白璧关。原来籍贯的王刘武周手下的人全都倒戈投降。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，老百姓都高兴，归了大唐了，不打仗了，过安定的生活，谁不高兴啊？那么没有吃的没关系，开仓放粮啊，大人孩子老人都乐，颂扬大唐朝的功德。尉迟恭投降之后，先在营前效力，挂名副先锋之职。像他这么高的身份，没个官职怎么行啊？先暂时做副先锋，将来立了大功再晋升。咱这么说吧，自从收下了尉迟恭，这仗好打多了，也可以说兵不虚刃，没怎么打仗，把三关八寨怀庆府所有的地方全收了。原来籍贯的王刘武周所辖的领地都划归了大唐。原来那元帅宋金刚在乱军之中逃走了，落到什么地儿不清楚。所以李世民是格外高兴啊。那么打了大胜仗了，目的达到了，尤其收了一员大将，能不高兴吗？命快马回京报捷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君臣坐下来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现在啊，天下的领土2/3都是大唐朝的，还有1/3的领土不属于大唐，0033哪都有。下一个大战场就摆在洛阳，决心把洛阳王王世充给干掉，好去掉中原的心腹大患。一说要打洛阳王王世充，众人自然就想到单雄信。现在他辅保洛阳王王世充啊，又是驸马又是大元帅，秦琼报万当兄，王家臣有个要求。哎，大帅别说了，你想说的话小王都知道，你是不是想说给单雄信手下留情啊？对，王爷圣明，单雄信大好人呐，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了。不过现在呢，各为其主，他辅保的是洛阳王王世充，我的意思希望王爷网开一面，招贤纳士，也把他收降。秦大帅你放心，这事儿本王想了不是一天了，我对单雄信也十分尊重，不亚于尉迟恭，我双手欢迎他投降归顺。洛阳王王世充愿意投降，我更欢迎，我希望一刀一枪都不动。大帅你放心吧。同时通报了全营，就这样大兵浩浩荡荡开赴洛阳城，在北关外是安营扎寨。现在是盛唐啊，新事物取代旧事物， 什么时候都是一样，以崭新的面貌，旗号飞扬，连营马号一眼望不到头，那军兵当兵的当官的精气头十足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都想在阵前立功，精神面貌跟哪儿都不一样。大兵休息了三天，到第四天头上，军师徐茂公升座大帐，秦王大帅满营众将全到了，尉迟恭也到了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分立两旁。就见军师面带严肃，各位，我们眼前就是大城洛阳。众所周知，洛阳乃历代的古都啊，城高水深，城池坚固，而且洛阳王王世充手下有重兵十几万守把都城，如果把洛阳拿下来，中原的大病我们算拿掉了，各位就算立下大功一件。不过这骨头再硬咱也得啃，再难咱也得办到。今天第一次开兵见仗，哪位将军愿意讨令出战？哪位将军？徐茂公连问了三遍，无人领令。什么原因？还不是冲着单雄信吗？单雄信是磕头的老五啊，人品高尚，人缘最好。想当初谁没吃过单雄信？谁没受过单雄信的恩惠？你说事到今天成了两国的仇敌，哪一个抹得开跟单雄信伸手？因此一个个假装没听见，甚至有的把脑袋低下了，充耳不闻。徐军是举着令箭看着，心里头明白，哈哈，各位呀、啊，耐于情面都不想请令，这仗就不打了。哎，问到第四遍的时候，尉迟恭出来了，迈大步到近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军师，末将不才，愿领令出战。”为什么呢？尉迟恭跟单雄信没交情，别人有顾虑，他没有啊。单雄信算个几儿啊？哎，别人都不打，我打。再者一说了，尉迟恭一琢磨，我刚降唐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呀，今天是露脸的机会，我焉能放过呀？刚才为什么没言语？刚才他得让一步，别到这儿跟欠儿灯一样老往头前跑，那瞅着不好看啊，大伙儿都不去，我这才出头。所以尉迟恭过来一说话，徐军师点头，好，尉迟将军，我给你五千人马出战洛阳，要多加谨慎。明白。尉迟恭接令在手，到教军场点兵五千，杀出营门，在关前列队讨敌骂阵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城里，现在洛阳王王世充闻着前敌的警报了，你别看他在洛阳，在没打仗之前，流星探马不断地向他报告情况。当他得知机关的王刘武周丢了脑袋了，当他得知刘武周一败涂地，宋金刚没影了，尉迟恭降唐了，他这心里头就凉了一半啊。现在他多希望人多势众啊，互为声援，那才能对抗大唐，少一个等于失去一份力量。刘武周这一完，就等于他完了半壁江山。王世充连夜把单雄信给请来，问妹夫应该怎么办。单五爷那心也揪紧了，单雄信心说，看着没，头一个是机关的王刘武周，第二个就是我们， 肯定他得回师到洛阳啊。因此单雄信连日来做好准备，加强城防设备，城上把城墙加高加厚，动员老百姓帮着守城，多多准备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。单雄信下了恒心，以死相拼。当王世充问他怎么办，单雄信苦笑了一下：“王爷，那还能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城在咱们在，城不在咱们亡呗，一定跟他们以死相斗。”
妹夫，一切一切可都仰仗着你了。还有件事情，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。
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最近呐，我眼皮直跳，下晚睡不好，做噩梦。我觉着这个罗成是心腹大患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妹夫，咱是自家人，无话不谈呢。罗成的病快好了，一直在城中养病。我总觉着罗成不是咱的人呢。他一旦之间变脸，秦琼在外，他在内，里应外合，狼狈为奸，咱洛阳城难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把这罗成这……
话还没等往下说，单雄信的脸就沉起来了。王爷，你多疑了。罗成也是大好人，是我磕头的老兄弟，咱对他不薄啊。他在咱们城中一病就是一年挂零啊，咱们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心血。罗成被感动得痛哭流涕，发誓要效忠王爷。
他怎么能背叛咱们呢？你瞧你想的，大敌当前，莫非你要杀罗成？那主军中之不利，咱也不仁不义呀，能干那种事吗？
王世充脸一红：“妹夫，你别急呀，
你急眼干什么？我没说嘛，咱自家人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料到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要冲你这么一说，我放心了。但愿如此。”
王爷，往后别说这话啊。哎，咱能抵挡得了咱抵挡，实在不行我请我老兄弟帮忙，你看看我看人准不准。没过几天，大唐朝的军兵开到了，今天尉迟恭讨敌骂阵，单五爷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，在教军场点兵一万，开城门来到尉迟恭。当两军对完了，在旗脚之下，单五爷满身戎装，手擎金鼎枣阳槊，往对面观瞧，
一看一个黑的个，黑盔黑马黑兵器，长得也黑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。一看这旗号，知道哦，尉迟恭，刘武周手下的先锋官，新投降的大将啊，
嘿嘿。他一百个瞧不起尉迟恭，马往前蹄，高声断喝：“
呀呆！
对面，你可是降将尉迟恭不成？”尉迟恭在旗脚之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城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冲出一万人马，二龙出水式分立两旁。正中央一员主将，头顶红铜盔，身挂红铜甲，外罩绿罗袍，胯下青鬃马，掌中金钉枣阳槊，人高马大，十分的威武。一看这旗号，三军司命马到成功，正中央绣着斗大一个善字，他知道了。哦，洛阳的兵马元帅单雄信。哎呀，这个单雄信我早就听说了，听说此人住到山西八里二贤庄的人呢、啊。哎，单雄信这个人最爱交朋友，
在隋朝年间，他就是总瓢把子，十三省的总寨主。说此人不但好交朋友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啊。他也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瓦岗山五虎上将之一，现在分道扬镳了。他保了洛阳王王世充，在开兵建仗之前，秦王开了个会，向我们下达了指示，让我们无论如何要收降单雄信，跟我一样得收降。哎，看来我得手下留情啊。尉迟恭心里做的有数之后，跟单五爷搭话。这单雄信说话不让人呐，张嘴骂尉迟恭胆小鬼，闭嘴骂尉迟恭倒戈投降，背主求荣。尉迟恭是最不爱听这句话，三说两说，两个人说岔了，二马盘桓就斗在一处。这一伸手不要紧，尉迟恭偷眼观瞧，暗挑大指称赞：“罢了，单雄信是个叉子，是个英雄，马快硕疾呀、啊！此人本领出众，这也就是我，换个旁人呢、啊，还真就招架不住。”咱这么说吧，两个人打到60回合未分胜负。尉迟恭一琢磨，这得打到哪天呢？今天我首开其门，无论如何我得打胜仗啊！既然不能要他的命，叫他受点伤还是应该的吧？秦王也不会怪我吧？凭我掌中蛇矛枪，万难取胜，不如我枪里加鞭，我给他来一下子。打去打来，打来打去，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再看造袍将尉迟恭，我刷。把蛇矛枪交到左手，在鹿皮套里长啷啷拽出18节紫金鞭，鞭往后甩呀、啊，直击单五爷的后背。他还打了个招呼：“单雄信，你接家伙！”那鞭大铁疙瘩削到后背上，就得打个骨断筋折呀。单五爷没想到这手，马正往前头跑着，听着脑后恶风不善，这一打招呼他知道，哦，要打我，再想躲来不及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急忙把金钉枣阳处往身后一背，这一招叫苏秦背剑。枣阳处的槊杆护住后脑和后背，他刚这么一变招，那鞭就到了，正砸到槊杆上的，啪！你说尉迟恭多大的劲儿，就这一下子把单五爷砸的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摇了两摇，两肋发胀，嗓子眼发热，哇！一口鲜血喷出腔外，好像没从马上摔下来，勃马着败归洛阳城。王世充的人马败回去，高挑吊桥，闭门不战。哎，尉迟恭算打了个大胜仗。尉迟恭高高兴兴把鞭带起，收兵撤退，见好就收。见着军师徐茂公、满营中将和秦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徐茂公命军政司给尉迟恭立下首功一件，准备第二天开兵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单雄信败回城里，把军队遣散，他咬牙坚持着，在王宫外下马。这一下了马，头重脚轻，好像没栽个跟头，偏副将亲兵卫队过来，把驸马也给缠住了。快传郎中，到了偏殿，郎中来了，摘盔卸甲，把衣服撩开，往后背一看，这郎中就一咧嘴呀，为什么呢？起了一道大鳞子，淤血都黑紫色的，那边的那个印儿，轻轻的 像一个大烙印似的。这点淤血要不放出来，就容易化脓。驸马爷，您忍着点疼，得给您做一次手术。
随便吧。
单雄信什么人物？不像有的大老爷们连扎针都运针，一瞅着那针，哎呀，都玩这劲儿。那单雄信是宁折不弯的人，说关老爷刮骨疗毒，不哼不哈，那会儿刮着骨的咔咔响，这还下着棋，那才叫人物呢。要怎么叫武圣人？与众不同。单雄信虽然不比关羽，但这点小手术算个啥呀？开了刀，淤血挤出气，上好了止疼药，上好了化毒膏，然后包扎上，哎，情就多了。单雄信又吃了点药，强支撑着进宫来见王世充。王世充得着报告，知道驸马打了败仗，还受了伤了，正在着急之时，一看单五爷进了宫了。
妹夫，
妹夫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嗯，王爷放心，这点事算不了什么。做大将的在战场哪有不受伤的？经过包扎和处理，没事了。
我看你气色不正啊，
妹夫，大敌当前呢，就这么个尉迟恭都难对付。还有秦琼，还有其他等人，怎么办呢？王爷放心，看来要想赢尉迟恭，要想击退唐兵，非罗成不可。
是啊，罗成要肯卖命，那就没得说了，就怕他不答应。
哎，万无此理。王爷，我现在就去请罗成。单五爷连歇都没歇，他是火爆的脾气，带了16名亲兵卫队，忍着伤痛来到三贤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三贤馆就是原来的驸马府，为了款待秦琼，为了款待程咬金和罗成，把驸马府给腾出来了，改名叫三贤馆。别看秦琼、程咬金走了，罗成没走，因为什么呢？罗成得了病了，家气伤寒，非常非常严重，1年挂零，现在刚刚有点起色，哎，也可以说大病初愈了吧。门上有人守把着，一看驸马爷来了，赶紧跪倒迎接。单雄信一挥手，不用通报，迈大步直奔后堂。罗成此刻刚把最后一剂药喝完了，正在那漱口呢，单五爷推门进来了。老兄的，身体可好？
哎呦，
闹了半天，五哥驾到。